潘巧云跟海和尚两个人商定好了，后天要去还这血盆愿。什么叫血盆愿呢？这封建社会呀、讲究迷信。血盆愿就说妇女们呢，生前生儿育女生多了，就冲撞了神灵了。冲撞神灵死了之后啊，得打入血盆的海里边遭罪。如果说请了些僧道还一个血盆愿，诵诵经，那么死了之后呢，就不被打入到血盆海里去了。所以呢，管这个愿叫血盆愿。潘巧云跟海和尚说要去还这个血盆愿，是替他娘还的。潘巧云跟和尚两人说话之间情柔意密，是拼命三郎师秀在那个蓝布帘后头都感觉到这不是去还愿，犹如去约会一样。这经最后念完了，已经到了过半夜了。拼命三郎师秀出来了，问了海和尚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，还需要让我做什么？海和尚说，施主招待一切都好，这经总算是念完了，我就要告辞了。这帮和尚跟着海和尚走了。走了之后，潘巧云这才转身上楼休息。师秀发现这潘巧云今天晚上对着这帮和尚念经，他显得格外的兴奋，根本就没上楼歇着，他一直陪着这帮和尚陪到底。师秀想啊，大哥呀大哥，看来我这个嫂子可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，长此以往，我大哥人称病关锁杨雄，在冀州城是堂堂大丈夫，弄不好你可要戴绿帽子。但是现在师兄没有什么真凭实据，不好跟杨雄讲。师兄说，我得注意点，如果说这个和尚跟我这个嫂子真要有什么苟且之事，到那个时候让我抓住了把柄，我绝不能轻饶了你们，我得跟我大哥说。石秀是个有心计的人，看到眼里记在心上，没往外讲。石秀呢又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边，跟那老潘头一块睡觉去了。这个老潘头感情一黑天的时候他就睡了，现在老潘头对海和尚没有什么戒心了。石秀回来睡了一夜，第二天早晨起来，杨雄回来了，先问石秀，
贤弟，昨天晚上这经念得怎么样啊？
石秀说，念得挺好啊，念到半夜这些和尚们都走了，他们都很满意。
哦，
我嫂子也一直在这陪着。石秀说这个话是有意的给杨雄听的，可是杨雄呢没当回事。
哦，好好好啊。
杨雄迈步就上了楼，来到楼上一见了潘巧云。潘巧云对杨雄那是非常会献殷勤，先给沏了一碗茶递过来了，放在桌子上。杨雄熬了一夜班，端起这茶碗来品了品，这茶味道很香。他又问潘巧云，
昨天晚上经念的如何？
都挺好的。官人，不过有一件事我得跟你商量商量。
什么事啊？
昨天晚上那个海和尚来念经啊，提到我老娘临死的时候不是许过一个血盆愿吗？老人家没闭眼的时候就跟我讲，一定要让我给他还这个愿。我跟海和尚说了，海和尚说明天他们这个庙宇里头啊正要超度亡魂，有一个水陆堂，就手让我去分一炷香祷告祷告，把这个血盆愿就一起还了。我一听这是个好机会，如果要单独念这个血盆经的话，还得请到咱们家里来，又得麻烦一阵子，这样的话呢就一举两得了。昨天我跟那和尚是这么说的，我说这件事情我自个儿说了不算，得等着我们官人回来我跟他商量商量，我们官人要愿意让我去那我就去，如果我们官人不愿意让我去呢，那我就不能去。和尚今天等着听信儿，所以你回来之后我先问问你，你觉得这个事办得办不得呀？我应不应该去呀？ 这潘巧云会说话，实际上他跟和尚早已经定好了，都答应了，今儿个跟杨雄却说要征求他的意见。这杨雄呢就是这样，潘巧云一这么说，他不答应也得答应
啊，去还一个血盆愿，应该那你就去吧。
那好，要那么着我就带着莹儿还有我父亲，我们一起去，你看行吗？
行，后天正赶上有我当班，那我就不陪你一起去了啊。
好，不用你去了，你公事繁忙。
就这样了。
杨雄在家里边待了一天，转过天来一早晨，杨雄走了，他去上班去了。这边潘巧云吩咐莹儿顾立成叫，告诉自己的爹爹跟着我一起到这个报恩寺里边去还这个血盆愿。老头跟着潘巧云一起奔着报恩寺就来了，临走的时候呢告诉了石秀，说我们呢今儿个去还愿去。石秀心里边明白，石秀心想他能不还愿去吗？和在那儿等着他呢，血盆大愿呢，这个愿必须得还，但愿他别还出事儿来。石秀在家里边继续开门在这卖肉，老头跟着他的女儿就到了报恩寺了，叫在报恩寺外边一停，老头先到里边让人禀报，就说我们还愿的来了，感情这个海和尚啊老早的就在他的禅房里边等着呢，告诉一个小和尚在门口那儿盯着。老潘头跟小和尚这么一说，小和尚急急忙忙到禅房里边向海和尚禀报。海和尚这阵等的已经是心急如焚呢，恨不得潘巧云立时就来了，一听说来了差不得翻个跟头出来，他急急忙忙往外走，来到庙门外边先见了老潘头，叫了一声义父，然后又把潘巧云由打轿子里边请出来，迎儿跟随着就进来让到禅房，在禅房里边坐下喝了一杯茶，然后领着潘巧云就来到了他们诵经的水陆堂。嚯，这水陆堂气势挺大，今天念经的足有四五十和尚，超度水陆亡魂嘛，和尚能行吗？他让潘巧云先到这大供桌前边分上了三炷香，插在这香炉里边跪下祷告了一番，然后让潘巧云回我禅房里边等候着，我们念完了经我到禅房里边去找你。潘巧云走了，这边众和尚在这一起诵经，呼，这念经的声音能听出半里地去。水陆亡魂呢死的人太多了，他一块超度啊，你算六道四生。什么叫六道四生啊？佛教里边说呀，说人脱生有六条道，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、畜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，这叫六道。四生呢它概括这世界上所有的生物有四种生，一个是胎生，一个是卵生，一个是湿生，一个是化生。胎生主像人呢、动物啊都是胎生，卵生啊禽呢、鱼啊、鸟啊这是卵生，湿生有些昆虫啊是湿生，化生就是从无极到有极无端变化而生的。六道四生的亡灵他一起超度，您算算这是多大的范围，所以这个经念得非常的隆重。此时刻这海和尚无心念经啊，对对霍霍的这一捧经念完了之后，海和尚马上游打这经堂里边他就出来了，先奔自个儿的禅房。到在禅房里，潘巧云就站起来了，哎，海哥哥您念完了经了啊，我这来看看你们。海哥哥那好，既然您念完经了我也还完了愿了，我跟我爹我们就该回去了。老潘头也站起来，是啊，我们该回家了，轿子还在外边等着呢。哎，别，海和说到在我这里哪能不吃饭就走啊，今天得在我这儿吃顿饭呢。哎，不好在您这儿叨扰。哎，咱们是谁跟谁呀，
我们是老邻居，咱们就是从小认识的，吃一顿饭算不得什么，我还管得起你这顿饭，速斋速饭。不过我还给你们准备了点酒，咱们一起喝点如何呀？和尚这一番殷勤，潘巧云也就默许了，他没言语，瞅着他的爸爸老潘头呢，一听说有酒，这个老潘头还比较贪杯，屁股就有点发沉。
如果说要是那个样子的话，那我这心里边可有点不好意思。
哎呀，您是我的义父吗？您快坐坐坐坐，我这就安排。
海和尚安排他坐下，马上吩咐小和尚，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这菜端上来了。虽是素菜，但是炒得非常有味道，
又搬了一坛子酒来。这个酒啊，是庙里边自己酿造的，这个酒劲儿非常大，和尚特意留出这么一坛来，准备给潘巧云妇女们喝的。
拿过酒杯来，把酒都倒上。
和尚也端起杯酒来。
啊，义父，妹妹，平素我是不喝酒的，今天你们到这来还愿，我们在此又重逢，我非常高兴，所以我也陪你们喝几杯。
说着话，和尚把这酒杯端起来了，看了看老潘头，义父，来，干一个。这老潘头端起酒杯来，哎，好好好好，哎，干一个，干一个。
没等人家干，他自个儿先干一个。
义父，看来您还是当年的酒量。
哎，那就是，别看我岁数大了，这酒量可没抽。
哎，来，倒上，倒上，倒上。
和尚给这老潘头又倒上了一杯。
转过身来看了看潘巧云，
贤妹，你也干一个吧。
哎呀，我可不会喝酒，
老邻居怕什么呢？喝一杯吧。
好，
潘巧云端起杯来也喝了，和尚又给潘巧云倒上。
就在这儿，他们杯来杯去，推杯换盏，这酒就喝起来了。喝酒之间越谈越近，越谈越亲，越谈越爱喝，越爱喝越爱谈。这个老头没用多久他就喝醉了，不用人家劝，他自个儿老干杯，再加这个酒还有劲儿，他能不醉吗？喝着喝着舌头也短了，眼睛也发捏了，坐都坐不住了，一个劲儿要往桌子底下出溜。
海和尚站起身来一搀这老头，哎呀，义父，您是不是有点过量了？
我这不算过量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我还能喝三杯。
是啊是啊，您到床上歇一会儿吧，睡觉醒了之后接着咱再喝。
好好，这桌上的菜都别撤啊，那酒你也别动，完了醒了之后咱们接茬还喝。
哎，对对对对，潘巧云告诉莹儿，快点帮着搀着。
莹儿在那边搀着老潘头，和尚在这边搀着老潘头，把他就架到旁边那床上了。放在床上之后，老潘头那脑袋一挨枕头，这就打上呼噜了。
他这一打呼噜，海和尚心里边可就乐了，心想这老头喝醉了躺在我这床上睡着了，一半会儿可就走不了了。
转过身来他就坐下了，把酒杯又给斟满了。
贤妹，
就剩咱俩了，咱俩再多喝几杯。这个功夫潘巧云呢已经喝的是粉面飞红，潘巧云也已经有了醉意了，这正叫所谓酒乱性色迷人呐。潘巧云这酒一醉，跟这海和尚谈吐之间可就有点忘乎所以。
海和尚这一酒盖脸说话的时候也就没有深浅了，但是终究有个迎儿侍女在旁边站着，这海和尚还没有丧失自制力。
潘巧云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放，
哎呀，海哥哥，今儿个我可是真喝多了，我再不能喝了，我再要喝的话我可就也醉到你这儿了。
哎，贤妹，醉到我这儿又怕什么呢？
醉到我这儿也在这儿睡吧。
哎呦，那可不行啊，
我要在你这儿睡了，那还了得吗？我们家的官人绝对不能容忍。
哈哈哈哈哈！老爷子不是在这儿吗？你们家的官人还能多什么心吗？
那倒是啊，我们家官人不会多心，但是终究我是女流啊，如果在外边过夜，那好说不好听啊。
我话虽这么说，我不会留你在这儿过夜的。
哎呦，我们该走了，莹儿啊，快去看看外边那两个抬轿的轿夫，他走了没有啊？他要走了的话，咱们回家的时候还没有轿呢。
哎，莹儿，你不用去，外边那两个轿夫，我早派我手底的沙弥安排了，让他们在下边厨房那儿都吃完了饭了，在那儿等着呢。我把银子都给了他了，嘱托的好，你们不出去，他绝不能走。怎么样，贤妹，我安排的还算周到吧？
哎呦，海哥哥，你从小就这么精明，到现在你更精明了。
嗨，我精明什么？我要精明的话，能当和尚吗？这是走投无路，没办法了，才在这落发为僧啊。
好吧，我们该走了，快点把我爹叫醒。
哎，别，贤妹，老人家刚刚躺在床上，此刻睡得正香，你就是叫他，他也不会醒的，让他多睡一会儿吧。啊，贤妹，这样吧，我领你上楼上我的卧室之中观看观看。
哎呦，你的卧室有什么好看的？
哎，我的卧室跟别人的卧室可不一样啊，我那卧室里边有一颗佛牙。
佛牙？什么叫佛牙呀？
哎呀，这佛牙就是活佛的那牙齿啊，退落下来之后那就成了宝了，平常的凡人要是看一看，拿手摸一摸，都消灾解惑呀。贤妹，我领你到那看看那佛牙，你用手摸一摸，可保你大吉大利。
是吗？还有这样的东西呀？我可从来没见过。
从来没见过，今天就让你开开眼吧。啊，跟我来上楼去。
那好吧，我正想看看你这佛牙。
这功夫潘巧云站起身来，跟着海和尚就往楼上走，
丫鬟莹儿随后也跟着。这个莹儿是伺候这夫人的，她不能离开夫人左右，所以夫人到哪儿去，她得随后跟。
莹儿随后跟着往他楼上一走，海和尚回头一看，心里边好大的不高兴，暗想你跟来干什么呀？他又没有理由把这莹儿撵走，领着潘巧云跟莹儿就上了楼了。楼上是他的卧室，一进这个卧室，潘巧云一看，这和尚的卧室收拾得非常干净，旁边一张床，床上的床单洗得雪白呀，那边有一张供桌，供桌上边供着佛像，佛像前边有一个紫铜的香炉，供桌的内侧是一个调案机，调案机的后边摆着几幅名人字画，屋子里边收拾的可以说是一尘不染，连个土星都没有。潘巧云一瞅这个环境，哎呀，海哥哥，没想到你这住的这么清静，这么雅致啊。
唉，出家之人嘛，
也只是图个清静而已呀。
那佛牙呢？佛牙在哪儿呢？
你等一等，这个佛牙可不是随便让大伙儿都能看的。看佛牙，如果凡间俗人观瞧，只能一个人看了，一个人再看。你们两个人一起上来了，不能同时观看的。
看看你们两个是谁先看谁后看呢？潘巧云说，那当然我先看了。莹儿啊，你就下去吧，我看完了你再看，好不好？莹儿说好吧，那我就下去。下去看看老爷子醒了没有，喝水不喝，你伺候着他，听见没？好了。
莹儿转身要走的时候，海恒又说了，哎，莹儿，你下去之后听我召唤，等你的夫人看完了你再上来，
你夫人没看完，你万万不可上来，只能一个人一个人的看，知道吗？好了，莹儿一转身，噔噔噔噔下了楼了。莹儿转身下了楼之后，这海和尚转过身来看了看潘巧云，
贤妹，请落座。
他用手往那床上一指，潘巧云看了看这雪白的床单，哎呦，这么干净的床，我们可不敢坐呀。哎呀，贤妹，你比我干净的多呀，你要是不敢坐，别人更不能坐了，这个床就是给你坐的，是吗？潘巧云就坐下了。潘巧云拿手扑了扑了这床单，这床单洗得可真干净啊。哎呀，你就一个人在这住着不寂寞吗？
哎，怎么能不寂寞呢？
怎么不找个作伴的？
找个作伴的？
找谁呀？
找个和尚来呀。
啊，
俩和尚在一个床上睡更闹得慌。
那你不找个和尚，你找谁呀？你还想找个女的
啊？我真想找个女的，可是谁能往这儿来呀？
哎呦，你这什么和尚啊，还想找个女的陪着你，那不犯了戒了？
我这个和尚不怕犯戒。贤妹，你来吗？
混账，这说的什么话？潘巧云一说这句话，这海和尚突然一转身，咕隆把这房门他就插上了。他把房门这一插，潘巧云就站起来了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插门干什么呀？
贤妹，我插门干什么你还不知道吗？
我怎么能知道？快点把门开开，这要来个人好说不好听，
谁也不能上这儿来。白天谁上我的卧室里来干什么呀？只有你来了，
我今天就是请你要到我的卧室里边来，我有一肚子话要跟你说。你有什么话？
什么话？多少年了，
从咱们十几岁的时候，我就想着你，我就盼着你呀。我那个时候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，我觉得距离你是越来越远。可是到了现在呢，已经变成了无牛废月了。我就像那牛，瞅着那月亮一样，可望而不可及呀，
贤妹。自从打重逢那天开始，又掀起我心中的思念波澜。
我多少个夜晚睡不着觉，贤妹，我总想我们两个能到一起。可是又一转念，这纯属是做梦啊。可没想到如今做梦的事，今天可居然有了机会。你今天来了，我想你这一来就是有益于我。我让你上楼看我的卧室，你能上来，这就是你我有缘。
贤妹，我不求别的，仅求你答应我片刻之欢，了却我多年的相思之债呀。
潘巧云听到这里往后退了两步，你这个和尚怎么也这个样子？
和尚怎么着？
和尚我也是人，贤妹你答应我吧。说着就看海和尚来到潘巧云的跟前，哭通就给他跪下了。跪下之后一伸手把潘巧云两条腿就给抱住了。潘巧云说，和尚你可要知道，我的官人杨雄那可不是好惹的，如果要让他知道了，他会杀了你的。
杀了我？杀了我我也心甘情愿，这叫宁在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只要我能跟你有片刻之欢，总算死于九泉，我心甘情愿。
此时可潘巧云就没有话了。和尚把潘巧云抱在床上，两个人就成全了鱼水之欢。云收雨散之后，潘巧云整理整理衣襟，坐在床边上。和尚冲着潘巧云咕噔又跪下了。潘巧云是，和尚你怎么又跪下了？你要干什么？
唉，夫人，我这回跪你不求别的，我求你救救我这条命啊。
啊，我救救你这条命？ 还要我怎么救你的命？我什么事都答应你了。
夫人，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呐。
夫人，今天我跟您这一场幽会，我自觉得三魂七魄已经脱体离窍，跟随夫人了。我想夫人如果走了之后，我就没法活了。如果夫人就此和我一刀两断，我和尚指定活不了三天。我求夫人能够跟我从长计议。潘巧云说什么？还要从长计议？和尚，你这叫得寸进尺啊。是啊是啊，我是得寸进尺，我实在是该死，我该死，我该死。但是夫人，你就是普度众生的救命活菩萨，就看着我就这么死吗？那我没有办法救你呀。
你没有办法，你有办法，只要答应我就可以活下来。
我怎么答应你？
和尚说我有一个办法。
什么办法？
咱们这么办这么办，然后再这么办，夫人你看如何？
潘巧云听到这里脸色又一红。
这能行吗？
如果要让我们家的官人要知道了，那可就不好办了。
哎，他不会知道的，你只要点点头，这个事就成了。
潘巧云又思索了半晌，最后把头点了三点。和尚一看就高了兴了，就手在地下蹦蹦蹦磕了仨响头。贤妹，这是咱们两个前生的缘分啊。他说是前生的缘分，他哪知道这是缘孽相接。